知道了事实和目的的一致重要性以后，我们现在要来看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圣经许可的途径与现今可行的彼此之间的对应。我们再来看一下不同时代的饮食规矩，就是出埃及、定居应许之地和新约教会时期，以此来表明要在途径上衡量他们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是何等的重要。不管是在出埃及时，或是在定居应许之地时，或是在新约教会时期，在途径上的相似点是非常根本的。简单而言，在这三个时代，人们都是借着饮食成为圣洁，他们的差异就比较广泛。例如在出埃及时，透过饮食成为圣洁，在途径上是食用之前需要先将牲畜在会幕那里献祭。以色列人在旷野绕行的时候，这样的途径是合适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全部的人口都会住在会幕周围的地区。而且出埃及记16章35节明白地指出，他们那时候的食物主要是玛拿，而不是所蓄养的动物。但是进了迦南以后，许多人住的离会幕或者后来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所建的圣殿很远，而且神那时也不再降玛拿为他们的食物，所以百姓是吃牧养的动物。因此在申命记12章15节，神也因为人生活情况的改变而改变他的要求，明确地说神允许他的百姓在所住的城镇里自己宰杀动物，他仍然要他们圣洁，只是他设立新的途径让百姓符合这个要求。我们也看到这些要求在新约教会时代也做了改变，神的国度扩大，包括的土地、人种和文化都不仅仅只是以色列这个民族而已，大量的外邦人涌入教会。因此保守圣洁的途径就不再是犹太人代代相传的要与外邦人分别的规矩，而是如同彼得在使徒行传10章9到16节领受到的，圣洁乃是要信徒们在饮食上合一，使得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彼此相交。因着这种情况，神改变途径，在饮食上不设限，使得犹太人和外邦人在教会里可以合而为一。如同在事实和目的的两部分我们谈过的，不同时代的途径也影响人们在伦理上的判断抉择。在途径相同上导出的一个明确的结果，那就是食物是用来尊荣神的圣洁，以及让人在服事上成为圣洁。然而若是途径有所改变，那么在判断与抉择上也必须衡量饮食的其他因素而做出改变。在出埃及的时候，神百姓的途径是在会幕那里献祭动物，这引出的结论是在食用之前动物必须先在会幕那里献祭，到了应许之地，他们的途径是在所住的城镇宰杀动物。由这途径导出的结论是要宰杀洁净的动物，而到了新约时代，饮食不设限的途径使得人们知道吃外邦人的食物乃是合一可行的事。现代的基督徒可以从这些差异和相似之处有所学习，就现今环境与过去在出埃及时、定居在应许之地时，或是在新约教会时期之间的相似之处，我们就可以采用他们的抉择，借着饮食成为圣洁。这样的途径也引导我们明确知道，即使身处现今的时代，食物乃是用来尊荣神的圣洁，并且使他的百姓成为圣洁。而从途径的改变上，我们也可以有所学习。我们身处的环境不像出埃及时犹太人生活在会幕周围那样，那时他们的途径是必须在会幕那里献祭动物，所导出的结果是动物必须在会幕那里献祭。我们也不像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 他们的住所是与外邦人完全分别开来的。在那个时代，他们的途径是在各城镇宰杀动物，导出的结论就是要宰杀洁净的动物。所以我们不应该采用神的百姓在这两个时代所做的以及按照这些途径而产生的判断抉择。然而到了新约教会时代，他们采用在饮食上不设限的途径所延伸的结论就是可以吃外邦人的食物，以促进教会内部的合一。我们的状况基本上也与他们的相似，因此我们可以采用相似的途径和结论。就如事实与目的一样，新约教会所做的有些也与我们现今的情况有差异，所以我们也不是全盘采纳新约教会的途径和结论。对于任何神启示的规范准则，我们在应用时都必须持着智慧和谨慎的态度，而不仅只是一味地模仿圣经所记载的行为。在这一课里，为了明白我们对神当尽的职责，我们查考了四个主题，来帮助我们了解启示和情况处境的关系。我们探索了与情况有关联的启示内容。启示本质，解释启示所常用的一些策略，以及如何应用启示与现今的情况中。我们必须衡量思考每一个情况处境的因素对我们职份责任的影响，才能按着圣经的教导做出合宜的决定。基督徒要按着圣经做伦理抉择时，对我们而言相当重要的是需要先了解我们所处的情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了那样，按着事实、目的和途径来衡量我们身处的环境有着许多的好处。借着关注这些层面的要素，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明白神的启示和旨意。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就更好地预备我们有足够的知识装备，引导我们按着合乎圣经决断的方式做出合神心意的伦理抉择。